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教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多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his afternoon.
欢迎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教友大会。本场教友大会由多马孟森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乌西多弟兄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欢迎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路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友及许多朋友，并向各位献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由麦克·威伯格指挥，管风琴、司琴是琳达·马吉斯和班尼·古利福。唱诗班将献唱《感谢大地好风光》，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七十元斯考德·葛洛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我们是你在圣约当中的子女，在全世界各地联合在一起，低下我们的头，来向您做我们的祈祷，来开始这最后一场的总会教友大会。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这个特权来参与这个历史性的大会，特别是在庄严集会当中，我们能够有这个特权来支持你所拣选的先知孟孙多玛会长。天父，我们爱他，我们也爱他的副会长艾宁会长跟乌迪托会长，我们也支持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我们支持他们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先知斯米约瑟，我们感谢他的信心跟谦卑，让他能够在圣灵当中向您祈祷，然后你能够和您的爱子向他显现，来开始这个最后一个福音期。我们感谢圣职的权柄已经恢复，已经复兴到这个世界上来管理您的国度。我们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感谢他所做的赎罪牺牲以及他光荣的复活。天父，现在当我们开始这一场大会的时候，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能够倾注在我们的身上，特别是那些要为我们演讲的弟兄们，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力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知道您福音的真实性，让我们知道您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记得我们在这边所得到的感受。天父，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也奉上我们的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诗班现场也要献唱《蒙召唤去服务》。接下来，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赫伦长老和大卫·贝纳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格雷威克长老的演讲。
Serve him and the King of Glory.
President Monson, may I claim?
孟森会长，请容我简短的分享。在今天早上您对教会做了美好的演讲以后，我身为第一个总会弟兄演讲者，我要代表所有总会当局的弟兄们，也代表整个教会说几句话。参与此次历史性的教友大会的许多特权之一，包括昨天的庄严聚会，是我们站起来支持您为先知。我深深感受到我们的特权之一是亲自的目睹神圣先知的斗篷放在您的双肩上，就好像是天使们亲手执行的一样。昨晚出席圣职会议的和参加今天早上全球转播的人都目睹了此一事件。我仅代表所有与会者为此一时刻表达感谢，表示我对孟森会长的爱和对天父的爱，感谢这个美好的机会能够目睹此一事件。谢谢。我在去年十月的总会教友大会上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被误认为不是基督徒有两大原因。当时我在演讲中谈到的其中一个教义问题，也就是我们根据经文对神主所抱持的观点。今天我想谈谈另外一个重要的教义，这个教义是我们信仰的特色，但也令某些人不安，那就是我们勇敢主张神至今仍旧说话，并且透露他的真理，而这些启示必定会带来开放式的标准经文。有些基督徒大部分是基于他们真诚的喜爱圣经，宣称除了圣经以外不可能再有更多神所认可的经文。我们在其他某些教会的这些朋友宣告含有启示的经文都已经结束了，因此关上了神圣话语之门，而那些正是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认为非常宝贵的，包括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无价珍珠，以及神所高抹的先知和使徒获得的不断指引。因为在经文是否已经结束了这方面的看法有着基本差异，所以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可能冠上基督徒的头衔，我们不怪罪这些抱持这种立场的人，但是我们要尊重但是坚定的态度驳斥这种对真正基督教信仰缺乏经文根据的谬论。经常用来辩护经文已经结束了的论点是在新约启示录22:18的这段经文，我向一切听见这书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的灾祸加在他身上。不过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节经文指的是启示录一书，而不是整个圣经。实际上现代的每位学者都认为新约里有很多的书几乎可以肯定都在约翰在拔摩岛获得启示之后才写的。这类的书包括至少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犹大书、约翰的三封书信，甚至连整本约翰福音很可能都是如此。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可以说明目前新约圣经最后的一部书的这节经文并不适用于整本圣经，原因是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一本圣经，也就是把诸多内容集结成册的圣经，在这节经文写成之前其实并不存在。比方说，约翰写了这节经文后，有好几世纪新约中各部书的流传，如果不是单独的，就是和其他的一些文本在一起，但几乎从来不是整套的。在已知的5366本希腊文新约手稿中，有35本包括了我们现在所知的整本的新约圣经，而其中的34本也都是在公元1000年后才编纂而成的。实际的情况是，旧约和新约的每位先知几乎都是在前任先知所接受的经文之后再加上自己所写的经文。假如旧约时代的摩西所讲的话已经足够了，就好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那为什么后来还有以赛亚的预言，或者以赛亚后面为什么还要有耶利米，更不用说有以西结、但以理、约尔、阿摩斯和其他的人。如果赐给某个时期某位先知某则启示足以适用于所有的世代，那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其他多位先知的正当性呢？耶和华曾经亲自明确地说明了这些先知的正当性，他对摩西说，我的事工没有终止，我的话永不停止。有位新约学者针对经文已经结束了此一谬误教义提出强烈质疑。他写道，我们根据圣经和历史上的哪些理由认为神的启示仅限于书面文字，也就是教会现在所称的圣经？如果圣灵只启示了第一世纪所写成的书面文字，是不是意味着那同一位圣灵今天对教会里攸关重大的事物不再表示意见了？我们也谦卑地要提出同样的问题。继续的启示不会贬损或破坏既有的启示。旧约圣经并不会在我们接触新约圣经时在我们眼中失去价值，而新约圣经在我们研读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时只会得到更多的巩固。我们在思考后期圣徒所接受的其他经文时，不妨提出这个问题：早期的基督徒多年来只有最早的马可福音可读，而这本书被公认为是新约圣经的第一部书，他们难道会因为后来看到马太和路加所写的详细记录而恼怒吗？更别说是后来才由约翰所写的那些绝妙章节和启示要点。当然，他们一定很高兴，能不断有更多令人心悦诚服的证据，证明基督的神性。我们也是这样的心情。大家请不要误会，就像罗素·培勒长老一年前在这个讲台上清楚地教导一样，我们爱圣经，也推崇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在我们教会的标准经典当中，圣经总是第一个被提到。神的旨意确实是要让约瑟·斯密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引领他在异象中看到父与子，进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催生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即便在当时，约瑟也知道单靠圣经是不可能解答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在宗教方面的所有问题。他曾亲口说过，社区里的牧师们有时候会针对各自拥护的教义愤怒地互相争辩。他说，祭司与祭司斗争，信徒与信徒斗争，言语的冲突和意见的争论。他说，讽刺的是，这些互有争论的教派只对一件事有共识，那就是只相信圣经。然而，就像约瑟所写的，各教派的宗教教师对同一节经文的理解差异极大，把所有诉诸圣经解决哪个教会才是真实的此一疑问的信心都摧毁了。 显然，当时经常被认为是共同根据的圣经，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共识，反而不幸沦为战场。因此，透过活着的先知来不断地赐予启示，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经由更多的见证人来向世人宣告，圣经是真实的。古代的一位先知在提到摩尔门经时说，这部经文，这部记录是为了使你们相信那部记录而写的，而那部记录指的就是圣经。在约瑟·斯密早期获得的一则启示中，主说，看啊，我传达给他们的摩尔门经不是要破坏圣经，而是要将之建立起来。我还要另外说明一个重点，我们都很清楚，早在新约和耶稣言行录出现以前就有了基督徒，所以不能说是圣经让一个人变成基督徒。受人敬仰的新约圣经学者赖特说，在马太福音结束前，复活的耶稣并没有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都赐给你们所要写的书，他说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换句话说，经文本身指出的事实是，最后的真正的权柄是属于神自己的，而不是经文本身。因此，经文绝对不是后期圣徒知识的最终来源，他们只是最终来源的具体呈现。对后期圣徒而言，知识和权柄的最终来源是那位活着的神，那些恩赐的赐予来自于神，是透过活的有生气的神圣的启示而来的。这项教义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中心思想，也是我们要给世人的信息。昨天我们在庄严集会中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这项教义更彰显了它的重要性。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参与我们生活的神，他不沉默也不缺席，更不像以利亚所说的巴利祭司崇拜的神，他们的神或行路或睡觉要人叫醒他。在我们这个教会，连儿童会的小朋友都会背诵，我们信神已经启示的一切，以及现在启示的一切，我们也相信他仍要启示许多有关神国度的伟大而重要的事。在我们宣布我们拥有新的经文和不断的启示之际，愿我们永远不会变得自大或迟钝。那次在圣灵中出现的异象，已经肯定地答复了这个问题，真的有神存在吗？接下来，约瑟·斯密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就要引导我们面对另一个必然接着要问的问题：神说话吗？我们带来的好消息是，神的确说话，而且他已经说了。我们出于基督徒的爱和感情，邀请所有的人来探讨这奇妙的事，也就是神从圣经时代以来说过的话和他现在在说的话。在某个意义来说，约瑟·斯密和本教会后来的其他先知都答复了爱默生曾给哈佛神学院学生的一项挑战，那距离今年夏天已经是170年前的事了。当时这位住在美国麻州康特克的智者要求那群最优秀聪明的清教徒去教导一个现在的神而不是过去的神，一个现在说话的神而不是一个过去说话的神。我见证诸天是敞开的，我见证约瑟·斯密过去和现在都是先知，摩尔门经的确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我见证多马·孟森是神的先知，是手中握有国度权要的一位现代使徒，我亲眼看到先知的斗篷披在他身上。 我见证只要这世上有基督授权的圣职人员，这种有权柄的能说预言的声音和继续被纳入经文的启示，这一直会是基督教会的核心讯息。我见证世界上的确又有了这样的人，而且就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我们由衷相信拿撒勒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世界的救主。我们邀请所有的人来检验我们从他接受到的启示，来加入我们畅饮那涌到永生的泉水，那源源不绝的水提醒我们神是活着的，他爱我们，而且他现在说话了。我个人要以最深挚的谢忱感谢他的事工永不终止，他的话永不停止。我为神的慈爱关怀和把这一切写成的记录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邀请圣灵在我们思考凭着信心求这项可让我们的祷告更具意义的原则时，能协助我们。我想要复习三个拥有意义的祈祷凭着信心求的例子，来讨论我们可以从各个例子中学习到哪些重要的事情。谈到祈祷时，我要强调有意义的这个字眼。单单说出祷告词与专注地做有意义的祈祷，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祈祷对于我们的灵性发展和保护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不见得都会把我们所知道的化为行动。就算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改进我们的个人祈祷及家庭祈祷，让祈祷与行动更为一致，也更为有功效。约瑟·斯密和他的第一次异象是凭着信心求的典型例子。年轻的约瑟在寻求有关宗教的真理时，读到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的经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请注意凭着信心求的必要条件，就我所了解的是指我们不仅要说出来，还需要去做。也就是说，我们有双重义务，既必须祈求也必须履行，既必须沟通也必须行动。诚实圣经中的这些话语让约瑟决定走到他家附近的树林去祈祷，寻求属灵的知识。请注意一下引导约瑟的思绪和恳求的几个问题。在这场言语的论战和意见的纷乱中，我常常对自己说，该怎么办？这些教派中哪个是对的，或者他们全都错了？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是对的，是哪一个呢？我要怎么知道呢？我去求问主的目的是要知道所有的教派中哪一个是对的，好让我知道该加入哪一个。约瑟提问的重点不仅是他需要知道什么，也包括他应该采取哪些行动。他的祈祷并非只是求问哪一个教会是对的，他提的问题是我该加入哪个教会。约瑟走进树林祈求时，不但怀着信心，更已下定决心要有所行动。真正的信心是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并且会引导我们去采取正义的行动。先知约瑟·斯密教导，信心是这透露给我们的信仰的首要原则，也是一切正义的基础。信心也是一切有智能的生物行动的原则。单有行动并不算是对救主有信心，依照正确的原则去行动才是信心的核心要素。 所以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先知约瑟进一步解释，信心不仅是行动的原则，也是力量的原则，对一切有智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不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因此对基督的信心引导我们采取正确的行动，进而增强我们属灵的能力和力量。能了解信心是一个行动与力量的原则，不仅会鼓舞我们在运用道德选择权时遵从福音真理，还会将救主赎罪的救赎力量及强化的力量带进我们的生活中，并且会扩大我们内在的力量，让我们更能够成为自己的主宰。长久以来，我一直对这个真理印象深刻。有意义的祈祷不但要有神圣的沟通，更要有圣化的行动。祝福要在我们付出努力之后才会来到。祈祷是一种工作的形式，也是神指定的一种方法，使人可以获得最大的祝福。我们在说了阿们后，若能将我们对天父所说的事付诸行动，就是在祈祷的圣化行动中努力前进，坚持到底了。若要凭着信心求，必须做到诚实、努力、承诺和坚持。让我举例说明我的意思，并向各位提出一个邀请。我们都会诚恳地为世界各地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平安和成功而祈祷。我们的祈祷中也常会祈求传教士会受到指引，找到那些准备好接受复兴福音的个人和家庭。但是为传教士寻找可教导之人，终究是你我的责任。传教士应该是全部时间的教师，而你我则是全部时间的寻找者。此外，我们都是终身的传教士，不应祈求让全部时间传教士来做我们的工作。如果你我愿意献上真心的祈祷，并且凭着信心求，就像约瑟·斯密那样，如果我们祈祷时能存着有行动的心，而不是光说不练，那么宣讲福音的事工必会有惊人的成长向前推进。这类信心的祈祷可能包含以下这些部分：感谢天父赐予我们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义和教仪，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希望和幸福。祈求赐给我们勇气和胆量，使我们能开口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福音。恳求天父协助我们找到或辨认出那些愿意接受我们邀请的个人和家庭，好让传教士可以在我们家中教导他们福音。下定决心要在今天及本周做我们该做的事，并祈求协助来克服忧虑、恐惧和犹豫，寻求辨别的恩赐，以便在传教机会来临时有眼可见、有耳可听。热切地祈求获得力量，行所当行。在这样的祈祷中，我们还可以表达感谢或祈求其他的祝福，然后奉救主的名结束。之后祈祷的圣化行动就要持续进行，并不断增加。这种包含了神圣的沟通和圣化的行动的祈祷模式，还可以用来为贫困者、病人或受苦之人祈祷，也可以用来为面临困难的家人、朋友，或为没有出席教会聚会的人祈祷。弟兄姐妹们，我见证，当我们凭着信心祈求并采取行动时，祈祷就会变得有意义。我邀请我们每个人都能运用信心为宣讲福音这项神所赐予的命令而祈祷。如果我们这么做，我应许各位，门将会开启，我们会蒙福，在机会来临时能把握机会采取行动。 我的第二个例子要强调坚持到底，通过信心考验的重要。几年前有个家庭从美国前往欧洲旅行，就在他们抵达目的地不久后，他们13岁的一个儿子生了重病。起初他的父母亲以为孩子只是因为长途旅行过度疲劳而导致肠胃不舒服，于是就继续他们原定的旅程。随着时间过去，儿子的病情开始恶化，并且开始脱水。父亲给了儿子一个圣职的祝福，但病情并未立刻好转。几个小时过去了，这位母亲跪在他儿子的旁边，祈求天父让孩子康复。此刻，他们远离家乡，置身于陌生的家庭、国家，不知如何取得医疗的协助。这位母亲问儿子是否愿意跟他一同祈祷。他知道仅仅是等待期盼中的祝福是不够的，他们要继续行动。妈妈向孩子说明，他先前接受到的祝福依然是有效的，但他建议再次祈求、祈祷、恳求，像古代的使徒一样求主加强我们的信心。他们在祈祷中表达了对圣职力量的信任，也承诺会坚持不懈地去做一切必要的事，以获得这份祝福。如果这个祝福在那时符合了神的旨意的话，在他们献上这个简单的祈祷后不久，儿子的病情便开始好转了。这位母亲和儿子的忠信行动有助于邀来主所应许的圣职力量，同时也满足了下列经文里所说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要因为没有看到而争论，因为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我们不能获得见证。就像监禁阿尔玛和埃缪莱克的监狱，在他们有信心之前不会倒塌。艾蒙和他的传教士兄弟在他们有信心之前不会看到他们传道时的大奇迹。同样的，这个13岁男孩的康复在他们有信心之前也没有发生，而这治愈是按照他们祷告中的信心而完成的。我的第三个例子是要强调在我们的生活中看出并接受神的旨意的重要性。几年前有一个年轻的父亲，他在孩童时期在教会里很活跃，但是到了青少年阶段却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服役后他娶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为妻，不久孩子也相继报到。有一天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他们四岁的女孩突然得了重病送进医院。在绝望之余，这位父亲多年来第一次跪下祈祷，祈求他女儿的生命可以获得保全。不过孩子的病情持续恶化，这位父亲逐渐意识到他年幼的女儿已无法存活。慢慢的，他的祈祷改变了，他不再祈求女儿康复，而是祈求能够理解。此刻他所求的是成就您的旨意。不久之后，他的女儿陷入昏迷。这位母亲知道她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这时这对年轻的父母已有了更多的理解、信赖，又获得超越他们自身的能力。他们再次祈祷，祈求能让女儿清醒片刻，让他们有机会拥抱她。女儿睁开了双眼，她把虚弱的背膀伸向父母，做了最后一次的拥抱，之后她便离开世间了。这位父亲知道他们的祈祷获得了回答，仁慈怜悯人的天父安慰了他们的心，神的旨意得成，而他们也能够理解了。在我们的生活中，辨认及接受神的旨意是用有意义的祈祷凭着信心求的基本要素。不过单单说愿成就您的意思是不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协助，才能让我们的意愿顺服于他的旨意。 祈祷是天父的旨意与人类儿女的意愿互相交流的作为。谦卑、热切、持续的祈祷可以让我们明白天父的旨意，也让我们的行动符合天父的旨意。救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为我们提供了完美的榜样。当时他说，父啊，您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您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祈祷更加迫切。我们祈祷的目的不应是提出一份愿望清单或一连串的请求，而是要为我们自己或其他人祈求能依到神的旨意和时间表获得他所切望赐予我们的祝福。每个真诚的祈祷都会蒙得天父的垂听和答复，但那答复可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答复来到的时机或方式也可能不是我们所预期的。这项真理已在我今天提出的三个例子中显露无疑。祈祷是一项特权，是虔诚的心愿。我们若能适当的凭信心求并采取行动，并通过坚毅的信心考验，并且谦卑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您的意思，我们的祈祷就能从例行的祈祷转变成有意义的祈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为天父、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及圣灵的真实存在及神性而做见证。我见证天父会垂听并回答我们的祈祷。愿我们每个人都用更大的决心努力，凭着信心求，因而让我们的祈祷更具意义。我这么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ith each of you, I
高兴和各位一起支持神对他人民的旨意。孟孙会长，谢谢您的心地纯洁。年轻的约瑟·斯密照实地讲述他在圣灵中的神圣经验后，遭到的却是迫害和错怪。路西佛用嘲讽当作武器来对付他。我是个默默无名的男孩，只不过15、14岁，但是许多地位很高的人却会注意到我，并引起众人的心意来对付我，造成剧烈的迫害。约瑟·斯密一生都遭受迫害，但是主在他心里低声安慰，赐他勇气。尽管敌人来自四面八方，处心积虑阻扰神的事工，妨碍真理复兴的进展，约瑟自己说，魔鬼和心怀不轨的人联手要毁灭无辜者，但是荣耀且完备的福音不停地传播，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我有个年轻的朋友伊森，问他的母亲一个沉重的问题。伊森就像大部分的青少年一样，希望能够独立、自主和有一大群好朋友。他试着自己做好的抉择。他非常的勇敢，成绩优异，而且每天研读经文。伊森也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面临严重的诱惑。这些诱惑来自学校的走廊、网络、电影和音乐，可以在脏话里听到，从曝露的衣服上看到。不对的事情往往都变成看起来好像是对的。青少年饱受担心和害怕自己被人排斥。同侪压力往往令他们难以抗拒。伊森觉得自己饱受相反价值观的疲劳轰炸。他问他的妈妈，妈妈，我需要降低自己的标准来迎合我的朋友吗？ 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也都要深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为了让邻居接纳我们而降低了标准？是不是为了配合工作场合，或是为了在学校受人欢迎而改变了我们的标准？伊森慈爱的母亲用坚定的口气说，不可以。我也要肯定地回答说，伊森，不要，绝对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儿子，他爱你，坚守你的标准，捍卫你的信仰。有时候这并不容易，你可能会被孤立一段时间，结交品格正直高尚的朋友，向他们表示你感谢他们的好榜样。你甚至可能会找到和你一样孤单的人，要祈求主的带领和保护，他会支持你，他会是你可以信赖的朋友。你会发现你的榜样会吸引许多人从你的坚强的品格中得到勇气。尼腓在描述他父亲的生命树的意象时，教导了我们一项简单有力的原则。他说，有一条窄而小的路通到那棵树和一座广大的巨下。这座广下从高处俯瞰那棵树，那里挤满了人。他们的服饰非常讲究，他们都是一副嘲弄的模样，用手指指着那些前来正在吃果子的人。他们对那些找到路进入广厦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外表上看来，广厦里的人似乎都很开心。这嘲弄和嘲笑的景象令人难忘。麦士维长老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世人的嘲笑只不过再度证实他们自己的孤寂罢了。进入那座奇怪广厦的人非常多，他们进入广厦后就轻蔑地用手指着我，也指着那些吃果子的人，但是我们不理会他们。这节经文结束的时候，尼腓回应了这个不想要的同侪压力时的有力原则，我们不理会他们。潘会长近年来也一直强调同样的一个原则，不管我们似乎多么不合乎潮流，不管别人怎么样嘲笑我们的标准，不管别人怎么屈服诱惑，我们都不会让步，也不能让步。我们都认得出伪装得很好的诱惑吗？我们愿意打一场不受欢迎的仗吗？保罗清楚地警告说，不要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立场不能动摇，这个时刻已经来到，我们必须强化我们的灵性根基，准备好抵挡魔鬼的诡计，听从神的先知，奉行他们的忠固。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做正确的事是需要勇气的。只要我们选择正义，主就会使我们坚强，帮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选择正义。这个世界并不接受我们所珍惜的教导和价值。为了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女坚守立场，我们必须把复兴福音的信息深植于我们的心中，并在家里教导。阿宾纳代是尼腓人的一位先知，虽然在摩赛亚书中只有几页有力的记载，却教导了我们永远不变的教训，足以让我们克服这21世纪的挑战。阿宾纳代有坚定不摇的勇气，他在完全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仍捍卫真理，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呼吁人们悔改。各位可以想象，当阿宾纳代被宣布处以死刑的时候，那是多么令人动容的一幕。只要他否定他的信仰和见证，降低他的标准，就可以有机会救自己的命。但 但他毫不畏惧地说，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关于这人民的话，我绝不收回，因为那些话是真实的。我们或许不需要牺牲生命来捍卫真理，但我们可以就像阿比纳代一样挺身而出，用全心全力勇敢地宣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至高之神的儿子。耶稣他活着，而他爱我们。只要我们跟随他，我们将有机会付出牺牲，遵守我们所立的神圣圣约。主曾对我们说，所以小羊群不要怕，要行善，让大地和地狱联合起来与你们作对吧。只要你们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他们就无法得胜。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赖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我们必须让自己坚强。我们灵魂稳固的真正基础就是耶稣基督。我谦卑地为他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弟兄们，谢谢你们。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唱耶和华请您引导我。之后七十元罗伯特斯杜尔长老和丹尼斯纽恩长老将为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178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As a young boy, I discovered amazing.
我小时候发现小小的手电筒竟然有惊人的力量。晚间打开手电筒，我看到所照之处会发亮。在老旧的谷仓里玩手电筒，让我的兴致更高，因为它会在空气中投射出一道光。但我发现最有趣的是，当我把手电筒紧贴着我的手掌的时候，我的整个手会在黑暗里发光，那光真的在我的身体里面。观察光的物理属性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但是发现灵性之光和灵性真理的属性更令人惊叹，而且更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也生活在一个不安的时代。要在这样的时代昌盛繁荣，我们的内心就必须有灵性之光。我们要如何获得这种灵性之光，让耶稣基督福音的光确实充满在我们的灵魂呢？我想提出三个建议：一、学习真实的教义；二、获得纯正的见证；三、勇敢地过福音生活。首先要学习真实的教义。阿尔玛发现宣讲神的话有一种强烈的趋势，要引导人行公正的事。是的，这对人心的影响比刀剑或他们遭遇的任何事都还要有力。所以阿尔玛认为他们应该去试试神的话的功效。 亨利·艾宁会长说，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众先知所教导的教义。阿尔玛知道教义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开启人的心智，看到肉眼看不见的灵性事物，也能敞开人心去感受神的爱和对真理的爱。1832年，主向先知约瑟·斯密启示了一项关于灵性之光，也就是基督的光的真实而有力的教义。这光从神面前发出，充满无际的太空，这光在万物之中，给万物生命，是管理万物的律法，也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的能力。裴道潘会长进一步阐述说明，经文中也将基督的光描述为耶稣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可以启迪发明家、科学家、画家、雕塑家、作家、演奏家、建筑师、作曲家，创造出伟大甚至极具启发性的事物，造福全人类。最近科学界对光的属性的看法令人震惊，今天的科学家甚至把光比作信差、使者或媒介。主的教义是多么深奥啊！第二，要获得纯正的见证。这个见证来自圣灵的证实，神是我们的天父，耶稣是基督。我们在万物中所看到的光与真理 都在敦促我们要借着研读和信心来获得知识，然后才会得到圣灵的证实。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感官来多了解神的手工和神的良善，但是更深刻的见证会在我们真心诚意的在灵性上寻求真理时赐给我们。宾塞甘会长说，属世属灵的知识的宝藏是隐藏起来的，不过这是对那些不肯按部就班的寻求和努力的人而言。属灵的知识并非单单求问就可以得到，甚至连祷告都不够，它需要终生的坚持和奉献。我们如果能够前进的观察神对我们为我们创造的这个伟大的宇宙，我们的见证就会增加。主对以诺说，所有的事物都是创造来为我见证的。阿尔玛对反基督者柯利和做了类似的见证，万物都说明了真的有神。是的，就是那大地，大地上的万物和大地之运转，是的，以及所有按其既定方式运行的行星，都证明的确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创造主。以诺是在神前的挣扎，说明了他父亲的见证是多么有力。以诺是说，我常听到我父亲讲的关于永生和圣徒的喜乐的话，深深印在我心中。罗素·培勒长老说，清楚地宣告真理会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那么做会使得许多人的内心改变。内人和我曾在巴西雷西菲附近参加过一个圣餐聚会，有个年约九岁十岁的小孩在大热天里穿着蓝色的新西装走上讲台，对会众说，我们家最近一直在读有关道德选择权的经文。接着他读出，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或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然后他说，有一些年龄比我大的朋友选择抽烟吸毒，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行为的后果。他在结束时做见证说，我知道这是真实的，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做了这么有力的见证，真让我们的心深受感动。第三，我们必须勇敢地依照我们所获得的光和见证来生活。神应许我们获得光，又一直对神忠信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光，光会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要勇敢地过福音生活是需要付出真诚的努力和牺牲的。许多年来在巴西马瑙斯的圣徒如果要去圣殿，得搭乘拥挤的船在亚马逊河航行两天，再搭两天的公车通过热带地区才能够抵达雷西菲圣殿。一路舟车劳顿，抵达后他们沐浴更衣，立即开始在圣殿执习教仪。这样为主服务了几天后，又得踏上漫长艰辛的回乡路。他们这种牺牲的举照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节经文的最佳写照。要在这个美好又充满挑战的时代享有平安，我们一定需要学习真实的教义，获得真正的见证，并勇敢地奉行福音的真理。只要我们依照耶稣基督及先知们所教导的光和真理过生活，必能清楚地看见我们永恒的命运。我这样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the book of Luke, 在路加福音里，我们读到一个妇人患了血漏长达十二年，耗尽钱财求医，却毫无所获。后来她挤在一群人当中，走到救主背后，摸了他的衣裳坠子。耶稣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便想知道是谁摸了他。众使徒对这问题感到不解，便问道：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您，您还问摸我的是谁？当时那妇人惊惧万分，震抖地承认是他摸了主，并且立刻就痊愈了。救主告诉他，是他的信心让他得了医治，于是叫他平平安安地走了。在这个有趣的小故事里，有许多值得深思和学习的事。我可以想象到那一群人，人数想必相当多，因为当时众人都紧靠着耶稣。那群人甚至可能吵吵嚷嚷，半挤半推的想把他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不知道他们去那里的原因，以我来看，他们大半是出于好奇。耶稣无论到哪里，他立定的消息和他行奇迹的故事总是先他而至。那些人也许是很希望能看到什么异乎寻常、万万不可错过的事。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人群里可能有些法利赛人，他们总是似乎跟随着耶稣，设法找机会要陷害他、为难他，或找出一些事来谴责他。有没有可能群众里有些人是来嘲弄他的呢？群众里有位妇人，在我看来，她是个谦卑甚至可能是害羞的妇人。她从救主背后悄悄地接近他，之后又难为情地承认自己摸了救主的衣裳坠子。她因遭遇困难而心力交瘁，散尽钱财急待救援，但在外表上很难看出他与群众其他人有何分别。没有人试图阻止他接近耶稣。当然，众使徒既没有注意到他，也没有想到要阻止他。但在那一天，有件事使得他与众人有了明显的差别。当时他虽淹没在拥挤的群众里，却毅然决然地悄悄地向前推进，心中抱着一个目标，他要靠近救主，深信救主有能力医治他，也深信救主关怀他，会回应他的需求。就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使自己与群众有了差别。群众是来看耶稣，而那妇人却是前来接受医治。经文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记载，提到有一位忠信的人在众人之中。阿尔玛曾经是诺亚王邪恶祭司里的一员，那些祭司被形容是内心骄傲自大、 懒惰、拜偶像的人，会对人民说谎言和虚妄的话。他们歪曲了主的道路，因为他们未曾真心求了解。当阿宾纳代宣达悔改的信息时，他们嘲弄他，最后还将他处死。那是一群邪恶的人。然而，正如经文所指出的，其中有个人却相信了。只有阿尔玛一个人接受了并相信了阿宾纳代所教导的一切。他勇敢地离开了那群人，而跟随了主。那群人里的这一个人对尼非人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摩尔门经里最知名的一群人，就是在里海的生命树意象中挤在巨大广厦中的那群人。广厦里挤满了人，老的和少的，男的和女的，嘲弄的用手指指着那些正在吃生命树果子的人。很遗憾的是，有些尝过果子的人听到了那些群众的话后，就偏离而走入净土失踪了。但也有些人在领受过生命树的果之后，毫不理睬那些群众。这样的人就是领受到生命树一切祝福的人。事实上，这些故事的重点都不在群众身上，而是在群众里的个人。这些故事实际上指的是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世界群众里的一个。我从经验中学习到，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像是那位妇人一样，不论身旁的群众如何，我们仍要走向救主。我们都怀着信心，相信只要触摸，我们的伤痛的灵魂就会得到医治。我们相信的深切的需求会得到满足。我在很多地方观察到，教会的新教友往往就像阿尔玛一样，尽管家人和朋友圈中没有人聆听生命的话语，但他们仍旧聆听了。然后他们又怀着鼓舞勇气接受了福音，并走出自己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在众人嘲弄的眼神和声音下，去领受生命树那美好的果子的含义，以及鼓起勇气，不去理会他们的含义。要奋力越过这世界的群众，可能既孤单又艰难。对于一个想要跨步迈向更好事物的人来说，这个世界的拉扯力量可能十分间巨大而难以克服。还有谁比救主更有能力去关怀和支持群众里这样的人，并在最后让他救出来？他深深了解，要在一群无力的群众中坚持忠信是怎样的情景。世界众人都不认识他，说他无家型美容，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班杰明王说，世人认为他是人。以赛亚则进一步用这样的话形容基督置身在世界群众中的情形。他被藐视，被人厌恶，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尼腓写道，由于世人的罪恶，他们必视他为无物。然而到最后，这位常被藐视、被人误解的神的长子将从群众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受膏者、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救主在对某些祭司长和长老提到这件事时，谦卑的预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安然通过这世界的群众。无论我们的人生境遇为何，让我们默默地、坚定地向前推进，归向救主，相信他关怀我们，也有能力医治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听从他生命的话语，完全地、持续地、勇敢地领受这些话语所结的果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弟兄们，谢谢。接下来，我们很高兴能够听来自七十元兰斯韦曼长老和奎格柯丁森长老的演讲。在他们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演讲。
3 weeks ago,
3个星期前，我回到了过去。在那当下，我重新发现了现在，而我希望今天能够来谈谈这个现在。因为教会的指派任务，我横越浩瀚的太平洋到越南这块土地上，对我而言，它不仅是飞越了海洋，更是回到了过去。40多年前，我曾是那片战场上服役的步兵军官。几十年来，我的脑海中深深地刻画着对那片土地的记忆，人民、同袍，我记忆深刻。雅各曾经写道：“岁月消逝，人生如梦。”我感同身受。如今，在经过几世纪，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我从记忆的长廊走回记忆中的那个地方。结束教会的工作之后，我决定重返那曾经让我一度绝望挣扎的战场。于是，在我内人的陪同下，我做了这个朝圣之旅。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不太确定还能期待找些什么，但我真正看到的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非但没有看到被战争摧残的人们，反倒看见一群年轻又生气蓬勃的人。我没有看到被炮火轰炸满目疮痍的土地，反而看到一片宁静又绿意盎然的田野。我想我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可以找回一些过往的痕迹，但是我唯一找到的却只是现在以及有着光明前途的未来。我想起经文讲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变欢呼。当我重新踏上昔日的战场，走在昔日丛林的小径，在我脑海中似乎还听得见那轰阵阵的机关枪声响，散弹枪的呼啸和手枪的射击声。我似乎在看见那个年轻同袍黝黑的面孔，一个个为国捐躯了。我特别想起了一个人和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是1966年4月3日，是一个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当时正值复活节时期，距今几乎整整42个年头。当时我们的步兵营驻扎在越南已经几个月了，我是中尉，担任步兵排长，我们几乎不断地参与战斗任务。那天早上，我们整个营准备深入敌军阵营。一大清早，我们派出10位侦察兵，其中有一位，他的名字叫做亚瑟·莫里斯，他是犹太籍的士兵。在那次的任务中，几个人受了伤，包括莫里斯中士，他身受轻伤。最后，这组侦察兵一波一波地回到营区。我们用无线电呼叫后送直升机，把受伤的士兵送上飞机后，我催促莫里斯中士登机。我一再的催促他，他却拒绝。我又一次的劝他，他还是拒绝。最后我对他说：“莫里斯中士，立刻登机。”他用很真诚、祈求的眼神看着我说：“求求你，长官。”然后这些话我永远记得，他们是杀不了像我这样身经百战的家伙的。这整幅景象就像一幅摄人的战争场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那块丛林里的空气，不耐烦的直升机螺旋桨声，驾驶员等待的眼神。我那个时候心软了，挥挥的手挥走了直升机，也挥走了他活下去的机会。就在那天太阳西下之前，我亲爱的朋友亚瑟·莫里斯中士在敌人的炮火攻击下战死沙场。一次又一次，他那句话在我心中不断的回荡：他们杀不了，他们杀不了，他们杀不了。当然，从某个观点来看，他错得离谱。人是如此的脆弱，只要少了一次心跳或呼吸，就可能天人永隔。前一刻，我的朋友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下一秒，那不朽的灵魂就离开了那毫无生气的匕首躯体。就像莫里斯中士一样，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通过的帷幕。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什么时候会来到， 在我们面对的所有挑战中，或许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今生会永远持续下去。因此，我们必然可以把寻求宽恕以及给予宽恕拖延到明天。然而，寻求宽恕和给予宽恕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中，正是今生最主要的目的。在摩尔门经中，艾缪莱克教导了此项意义深远的真理。因为看啊，今生是世人为迎见神而做准备的时候。是的，看啊，今生的日子是世人完成工作的日子。所以我恳求你们不要将你们的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最后，因为你们离开今生时，那占据你们身体的灵也会有能力在永恒世界中占据你们的身体。艾缪莱克用了今生的日子，是多么强烈的措辞啊。使徒雅各如此说道，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离开今生时，我们是怎样的人，进入来生时也是一样的人。但值得感谢的是，像阿尔玛所教导的，我们还有现在。有一段时期赐给了世人，让他们悔改。如果说莫里斯中士错得离谱，那他也对得厉害。我们确实是不死的，因为基督的赎罪克服了死亡，不论在肉体或灵性上皆是如此。我们如果现在能过良善的生活，使我们有资格获得赎罪的洁净恩典，我们就能永远与神同住。今生我们不应该在意能够获得多少和累积多少，而应该在意付出多少和成为什么样的人。死亡就像是慈悲与公道交锋的战场，但是他们无需敌对，因为对所有善用今生日子的人而言，基督的赎罪早已为事做了调停。剩下的就是只要你我都能够寻求宽恕和给予宽恕，就能使我们通过救主为我们开启的那扇门，从今生跨进超生的门槛。就像路加所说的一句深远的话，你们要慈悲。或许今生我们无法成为完全，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慈悲。到了最后，悔改和宽恕会是神对我们的首要要求。我的朝圣之旅告一段落时，我看着现在四周宁静的原野，看到前途光明的未来。那时我想起我的朋友亚瑟·莫里斯中士，想起过去那生死一瞬间的星期日。我多么感激复活节早晨的救赎主，他赐给我们生命，降至万物之下，而只要我们好好的把握现在，未来主会使我们凌驾万物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能和你们一起支持多马孟孙会长、总会会长、副会长，以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是个多么神圣的权利啊！我见证。众先知是按照圣灵的感动说话，他们被圣灵感动时所讲的一切将是经文，将是主的旨意，是神救恩的能力。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我们非常有福能蒙恩，从被支持为先知者的口中获得活生生的经文，并拥有圣经、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以及无价珍珠在内的标准经典。先知尼斐写道，我的灵魂因经文而喜乐，我的心沉思经文，并且为了让我的子女得到知识和益处而记载经文。写下来的经文，尤其是摩尔门经，能帮助我们相信神，并借着基督独生子的赎罪来与神和谐。几个月前，我和一位朋友有机会将一套经文送给一个非教友的同事。我们深知这件事无论对他或对我们而言，都可能是一件足以改变人生的大事， 所以我们特地将他的名字印在每一本经文上面。我们将这个经文送给他的时候，看得出来他因为我们曾经送他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礼物而深受感动。他不发一语，花了几分钟检视每一本书，摸摸封面，又翻了几页。我们察觉到此一时刻难能可贵，便帮他翻到摩尔门经的标题页，开始说明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另一个约书，也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另一个见证。这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所有关心传教事工的教友都想听到的问题：为什么除了圣经以外，我们还需要有另一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书呢？我们没有立即答复，而是反问他，如果他认为此事很重要，原因会是什么呢？他的回答似乎比他提的问题更具灵感。他说，或许人们对于圣经的版本和其中的教训在看法上有很多的分歧，因此我们需要一些能够澄清的信息，一些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东西。他的这番话给了我们机会分享自己对圣经和摩尔门经的感觉与见证。我们先表达我们奉行并且坚信圣经中的教义和教导，尤其是新约。能够阅读救主在尘世期间教导福音时所说的许多话语，不但巩固了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也让我们学习到我们可以变得更像他。然后我们说，摩尔门经就像圣经一样，也证明神爱他所有的儿女，并且已为我们提供了道路，使我们能够回去再次与他同住。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谈了摩尔门经的许多层面，包括其历史及神圣的起源。请容许我谈谈当时谈到的几件事情。我们首先说明，摩尔门经是一本带应许的书。尽管这本书的历史已足以让人相信，但它更是一本重要的经文，而且应靠着圣灵的影响来接受及阅读。凡是研读其中教导并加以沉思的人，都获得了一个应许。这应许记载在摩罗乃书最后一章，也记载在摩尔门经的序言里。其中写道，我们邀请各地所有的人研读摩尔门经，在心中沉思其中的信息，然后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本书是否真实的。凡寻此方法并以信心求问的人，借着圣灵的力量，必获得摩尔门经的真实性及其神圣性的见证。之后我们又花了几分钟教导有关祈祷的事，以及圣灵会如何对我们的心思说话，来证实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谈到摩尔门经是一本有明确目的的书。我们在标题页中读到，他借着神的恩赐和能力问世，是为了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确信耶稣是基督，是永恒之神。摩尔门经的作者之一尼腓亲自说明了这个目的。他写道，我全部的意向是我能劝服世人归向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因而得救。除此之外，我们还说明摩尔门经这本书教导了伟大的幸福计划。摩尔门经以意义深远却又明白易懂的用词教导了人生的目的，我们从何处来，死以后将如何。我们学到对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牺牲的信心、悔改、浸没洗礼的重要，还学到圣灵的恩赐与力量。借着研读和保享摩尔门经中的教义，我们获得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渴望持守到底，以便获得永生。最重要的是，我们宣告摩尔门经这本书见证了耶稣是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整本摩尔门经里的伟大众先知都郑重见证耶稣基督是地球的创造主、人类的救赎主、父的独生子、 独生子。摩尔门经里的这些先知就像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他们都认识他，并且接受和教导他永恒的福音。只要研读研究他们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体会救主无比的爱，他完美的一生及榜样，以及他伟大的赎罪牺牲所带来的祝福。然后我们见证摩尔门经的的确确是证明了 约瑟·斯密是主亲手拣选的先知，要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复兴到世上。正如摩尔门经的序言所述，凡是从神圣之灵针对摩尔门经的神圣性得到这神圣见证的人，借着同样的力量也必知道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约瑟·斯密是他在末世的启示者和先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在地上重新建立的主的国度。自从撒母耳·约瑟带着几本出版的摩尔门经开始传讲福音以来，摩尔门经已经造福了 千百万追求真理的人。我祈求我们都能继续运用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来与家人朋友分享福音信息。只要我们这样做，许多人就像我们那位亲爱的朋友一样，会带着极大的兴趣回应，想知道更多有关救主的生平及使命，以及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伟大幸福计划。我郑重见证摩尔门经是真实的，这本书使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福音已在世上复兴了。多马孟森会长是他的先知，也是他在这个时代活着的代言人。我每天阅读沉思摩尔门经并加以求问时，我所感受到的灵加深了我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与见证，也向我证实了这些事都是真实的。我谦卑地与各位分享这见证以及我个人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最近那人芭芭拉刚刚动完背部的手术，整个人不能提东西、转身或弯腰，因此最近我提东西、转身或弯腰的次数都比以前多了。这让我更感谢妇女，特别是感谢母亲每天在家中所做的事情。每位妇女的家庭背景形形色色，各有不同，有的已婚，有的单身，有的双居或离婚，有的有儿子，有的没有孩子。但是所有妇女都是神所钟爱的，而且神为他的正义儿女制定了一项计划，希望他们都能获得永恒的最高祝福。今天下午，我想把演讲主题特别集中在母亲身上，尤其是年轻的母亲。我年轻时刚当父亲的前几年，就体会到母职实在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那时我担任副主教，后来又担任主教，前后长达十年。在那段时期中，我们蒙受祝福，我们七个孩子中有六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星期天晚上当我回家时，芭芭拉常常是精疲力竭了。她总是想要解释在圣餐聚会中跟六个年幼的孩子一起坐在后排是怎样的情形。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卸免了。在台上坐了十年之后，我终于跟家人一起坐在后排的那张长椅上了。那一天圣餐才传递过，我后来发现我跟我的小孩子坐在一起，因为我那人走到旁边去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那么忙碌过，两只手上各拿着玩偶来安抚孩子，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功能。小饼干还撒了一地，这让我很不好意思。而且着色画本好像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就这样一直奋战到聚会结束，然后呢，我看着芭芭拉，她那个时候在看我，微笑着看着我。我从那次的经验学到了要更 感谢你们每一位亲爱的母亲所做的一切，你们这些忠心的母亲做得真好。一个世代以后，我升格当了祖父，看着自己的女儿们为教养儿女付出及牺牲，如今又一个世代过去了，我肃然起敬地看着孙女们如何承受压力，在这个繁忙紧凑的世界中引导他们的儿女。我观察了这三代母亲，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而且想起我自己亲爱的母亲。这些事情让我知道，人生当中没有比母职更重要、更具永恒意义的职责了。要当个好母亲，并没有一种完美的方法，每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母亲各有不同的挑战，也都具有不同的技能与才干，当然孩子也不同。对每个母亲、每个家庭来讲，都有不同的独特选择。很多人至少在儿女的人格养成期可以当个全职的母亲，而且有很多人也希望自己能够如此。有的母亲必须兼职或做全职工作，有的可能必须在家工作，有的可能必须把他们的生活划分成家庭还有工作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母亲深爱孩子，除了爱神和爱丈夫之外，他们把孩子看得比其他一切都还要重要。人生中有些事情让我只能在生命中的某些特定时期完成。让我感动的是，有许许多多的母亲明白把心力投注在这些事情上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孩子跟父母住了18或19年，那只占了他父母人生的四分之一而已。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格养成期，也就是童年的时期，只不过占一般人生命中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请务必要把握与子女生活的这段短暂时间，将心力投注在子女身上，并且要在主的帮助之下，把握子女离家前的时光，尽可能的教导他们。这项关乎永恒的重要事工，同时落在父亲和母亲身上。他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伙伴。我很感谢有许多父亲愿意投入更多心力来照顾子女，但我相信母亲教养子女的本能与热诚，对于子女的人生福祉来说，永远都是个重要的关键。家庭文告中说，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我们必须谨记，全心投入母职，将子女列为优先，有时是很困难的。透过我们家四代的经验，再加上我在各地教会与抚育年幼子女的母亲们的讨论，我或多或少能够了解，当母亲承诺在家照顾幼儿时，那种随之而来的一些感受。尽管他们有时候会享有莫大的喜乐与成就感，但也有力有未逮、觉得单调、沮丧的时候。母亲们可能觉得，他们选择在家照顾幼儿，似乎没有人会感谢他们。有时候，甚至连丈夫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妻子的繁重压力。我们整个教会都非常敬重和感激抚育年幼儿子女的母亲。我们希望你们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并且享有你们所需要的且应得的肯定与支持。因此今天让我来发问，并且简短地回答四个问题。尽管我的答案可能看起来非常简单，然而只要把简单的事情照料好，母亲的生活将会有最丰富的收获。问题：身为年轻的母亲，你能做哪些事来减轻压力， 更加享受天伦之乐。第一，要明白母职的喜乐是短暂的时光，总会有艰难沮丧的时候，但在面临种种挑战时，仍会有充满喜乐与满足的美好时光。作家安娜·昆德兰提醒我们，切勿太过匆忙而错过这些稍纵即逝的时光。身为母亲的我犯过了一个最重要的错误，和大部分人一样，就是未能充分地活在当下。回想起来，我才清楚发现，那一些珍贵的片刻都已成往事，只能靠照片来捕捉回忆。有一张照片是我的三个孩子在夏天的时候坐在草地上，他们那个时候是6岁、4岁，还有1岁。我真希望我自己还记得当时我们吃了什么，讲了哪些话，他们的声音怎么样，以及他们那天晚上入睡时的模样。我真希望自己当初没有那么匆忙地赶着去做下一件事，晚餐、洗澡、讲故事、睡觉。我真希望自己当时能多珍惜一些那些时光，而不要急于把它们完成。第二，不要为自己及子女安排过多的活动。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各种选择，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分分秒秒塞满了社交活动、课程、体操、读书会、剪贴活动、教会召唤、音乐会、运动、上网，还有喜欢的电视影集。有位母亲告诉我，她的子女一度每周安排了29个行程，音乐、童军、舞蹈、棒球、日间露营、足球、美术，她觉得自己就像个计程车司机。最后，她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宣布我们必须放掉一些活动，留点时间给自己和彼此。家人都需要一些不经刻意安排的轻松时间，让彼此的关系更深厚，让父母能善尽职责，要花时间倾听、欢笑、一起玩乐。第三，姐妹们，在你删掉一些多余时活动的同时，你们也要为自己找些时间培养才能和兴趣，选一两项你喜欢学习或喜欢做的事，这样会让生活更加充实，而且要规划时间做这些事。干枯的井汲不出水来，如果你不抽点空让自己充电，你能够给予他人甚至给自己儿女的就会越来越少。不要滥用任何的药物，不要误以为那会让你完成更多的事情，也不要让自己被那些会浪费时间、使人心智麻木的事物缠住，例如电视连续剧或是浏览网页。要用信心转向主，你就会知道该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第四，祈祷、研读及教导福音。要为你的子女以及你担任母亲的角色真诚的祈祷。父母可献上独特美好的祈祷，因为祷告的对象正是所有人的永恒之父。像这样的祷告是很有力的。父啊，我们为人父母，是帮助照管您儿女的管家，请帮助我们按照您希望的方式养育他们。第二个问题是，做丈夫的能多做些什么来支持妻子，也就是孩子的母亲呢？第一，为妻子每天做的事表达更多的感激与肯定，多注意一些事情，常常说谢谢你，安排一些只有你们俩共处的夜晚。第二，安排固定的时间跟妻子讨论每个孩子的需求，以及你能做哪些事来帮忙。第三，不时地让妻子放一天假，接手家事，让妻子喘口气，暂时卸下每天的责任。短暂的接手家事会让你对妻子每天做的事有更深的体会。你可以多提东西、转身或是弯弯腰。第四， 工作后就回家，在家里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不要因为工作、朋友或运动，以致无暇倾听儿女说话，与儿女玩耍，教导儿女。第三个问题，做子女的，甚至是年幼的子女，可以做哪些事呢？现在，做子女的，请注意听这些简单的事，是你们可以帮助你们的妈妈的。玩具玩好了，要自己收好。年纪大了一点以后，就可以自己铺床、洗碗盘、做其他的家事，不要等到别人吩咐才去做。你们可以更常说谢谢你，例如吃过一顿 可口的饭菜，听完了床边故事，或者有人把干净的衣服放进了你们衣柜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们可以常常抱抱妈妈，告诉她你爱她。最后一个问题是，教会可以做什么？教会为母亲及家庭提供了许多事物，但是为了达到我今天所谈的目的，请容我建议主教团以及知会议会的成员要特别注意体谅年轻母亲以及其家庭的时间和资源需求，要了解他们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要在要求他们做事的时候，请你们务必明智。阿尔玛给他的儿子希拉曼的忠固也适用于今天的我们。看啊，我告诉你们，借着微小而简单的事，能成就伟大的事。亲爱的姐妹，无论你们已婚或单身，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怀疑自己在主的眼中，或是对于教会眼的领袖是否有价值。我们爱你们，尊敬你们，也感激你们发挥影响力，保存家庭，协助教会的成长与提供灵性活力。让我们谨记，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经文与众先知使徒的教导，可以帮助所有的家人准备好在今世以及在全永恒永远在一起。我祈求神继续不断地祝福教会中的妇女，使他们在自己身为神的女儿这个神圣的角色上找到喜乐与幸福。结束之时，我也要为孟孙会长所担任的先知召唤做见证。我从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个时候我21岁。58年来，我一直看着主的手，在准备他于此时主领教会，担任我们的先知及总会会长。我也要与其他所有人一同见证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我也要为孟孙多玛孟孙在这个教会的神圣召唤做见证。我见证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我们在从事他的事工。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As we conclude,
在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诚挚地感谢大会堂唱诗班、北汉阳大学联合唱诗班、洛甘及奥格登福音研究所圣职唱诗班，以及这些唱诗班的指挥与司琴，感谢他们提供美妙又鼓舞人心的音乐。我们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参与此事盛会的所有人士。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亲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在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求神祝福先知》。音乐之后，由70元布斯哈芬长老做闭会祈祷。下半年的交友大会将于6个月之后举行。孟孙会长，请。
I've been attending conferences for a long time.
我已经参加很多次的交友大会了。
think I've never.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一样得到那么多的祝福。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信息，从很多的演讲者给我们，他们都谈到一些很重要的题目。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忠固，包括信心跟爱心，让我们能够将这些运用在我们生活之中。佩勒弟兄，我的太太不久以前到医院去，她给小孩子一个便条，她说小孩子们不要让你的爸爸去用微波炉。
Followed by a comma.
然后接着说，或是用炒菜炉，或是洗碗机，或是烘干机。
I'm embarrassed to add any more to that list.
我已经非常的不好意思了。
I think it was Brother Uchtdorf said you told the audience today.
弟兄说，今天你跟会众讲到你母亲方面的传承，你没提到你父亲那边，所以我现在要讲关于我父亲这边的传承。我的祖父从瑞典来，我祖母从英国来的，他们从坐船一起过来，等我祖父等我祖母长大才向他求婚，他们在用户城圣殿结婚。他在日记上写道，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今天我跟我的太太在神的圣殿当中为今生和全永恒结合而夫妻。两个礼拜之后他说，今天 主教来找我们，主教要我回到瑞典回去做传教士。我刚结婚的太太需要留在家里头来支持我的传教工作，所以他就回到瑞典去做传教士。在他的日记上说，我的脚都是湿的。但是最美好的一个日记是说，他用铅笔写的，是我的一个舅舅给我，一个伯父给我的。他说，今天我们去一个拜访教友的家庭，去试试杨森的家。他是一个很好的厨师。他们的小孩为我们唱歌，表演一些娱乐节目。然后他付他的十一奉献。他给了主五个铜板，一个是给我，一个给我的同伴。然后在日记上也记载了小孩子的名字。当我读这个日记的时候，有我太太的父亲的名字。他们有一个，他是只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就是我的太太。当我第一次看到 Francis 时，我就知道我找到我的太太了。后来主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我到他的家去拜访他。他介绍我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说 Monson 是一个瑞典名字，是不是？我说是的。他说很好。然后他去柜子里头找到一个照片，上头有两个传教士，手上拿着摩门经。他说：“你是不是跟这个孟孙有关系？”他叫 Elias Monson。他说：“是的，他是我祖父的弟弟，他也是在瑞典传教。”我 Francis 的爸爸就哭了。他说。他跟他的同伴是教我母亲福音的传教士。 他也招呼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接受福音，然后他吻我的脸颊，然后他的母亲也哭了，他在我亲我另外一个脸颊，然后我希望 Francis 也能够亲我的脸。
And then she said, "I'll go get my coat."
然后 Francis 说他会去拿他的大衣。
My sweet Francis.
我亲爱的 Francis.
Had a terrible fall earlier this year.
今年早点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他去医院里头。
She lay in a coma for about 27 days.
他昏迷不醒27天，我坐在他的身旁。他27天都没有动，小孩子在哭了，我们的孙子女也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他都没有动。突然有一天，他张开他的眼睛，我很快地跑到他的旁边，我给他一个亲吻，给他拥抱他，我说你回来了，我爱你。他说我也爱你。他说但是我们有很严重的问题。我说Francis 到底什么问题。他说我忘了把我们第四季的税捐表格寄出去。我跟他说 Francis, 如果你
extended a kiss to me, told me you love me.
在你
I might have left you here.
你在如果你在亲吻你亲我以前跟我说这件事情，我可能把你留在这。
Let's treat our wives.
弟兄们，让我们要尊敬我们的太太，她是我们永恒的同伴。姐妹们，也要支持你的先生们，他们需要你们的支持跟你们的微笑。他们需要你跟他们你们诚挚的爱。先暂时不谈我的家庭，我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场美好的教友大会，我们都知道明智受灵启发的信息，我们的见证被坚强了，我相信我们都有更大的决心要奉行耶稣基督福音的各项原则。我们不仅蒙福能听到许多美好的演讲，我们也聆听到优美的音乐而感受到振奋。在教会中有很多人与我们分享他们的音乐才华，使我们蒙受丰盛的祝福。在过去的2天当中，每个唱诗班及合唱团都做了很好的演出。我要表达我非常爱你们每一个人。自从敬爱的辛格莱会长离开我们之后，过去的2个月来，我一直感受到你们在为我祈祷，并且感受到许多的支持和祝福。对这后期时代的复兴的福音以及这福音对我生命的意义，言语难以充分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当我们跟从救主并且遵行他福音的各项原则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到感激，都会受到影响。我要对身为人母的人说，要向你的儿女展露爱心。你知道你爱他们，但是务必要他们也知道，他们非常珍贵，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在你们每天照顾他们的需求，以及当你面对为人父母必须经历的种种挑战时，要呼求天父的帮助。在养育子女方面，你需要有超乎自己的智慧。我要赞扬我们美好的年轻人，他们勇敢地抗拒世上的种种邪恶，并且竭尽所能遵守诫命。对于能够去圣殿的人，我劝告你们要经常去，这么做会有助于巩固婚姻及家庭。要仁慈相待，关心彼此的需要，并尽力提供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爱你们。 我为你们做祷告，请你们为我做祷告，我们都能够收到天父为我们准备的祝福。这是我的祈祷以及我的恳求，我要留下我的见证，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our hearts
are full. 我们的心充满感激，能够目睹神的羔羊能够降临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我们感谢我们的先知多马梦生会上，请保护他，保护他的副会上，帮助我们能够从教育大会当中学到的一些美德，让我们能够培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78th.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门大会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